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更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你收听穿越圣经，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好多新教的信徒、更正教的信徒都喜欢挑战天主教，就是说他们会请某些人去帮他祈祷的，例如请玛利亚啦、请彼得啦、代祷啊、转祷啊咁嘅意思啊。但是我们在基督徒新教里头，很多时候我们忽视了一个的圣徒相通的一个的视野。如果我们去回启示录这个的圣经经文当中，我们会见到那些的天使是会拎着一些的香炉，里头是写着这些就是众圣徒的祈祷。有没有想过在我们死后，就是去不断去为身边的人、为我们所识的人、为我们不识的人去继续祈祷呢？这个是天上的教会和地上的教会圣徒相通的过程。如果我们这样去理解圣徒相通更加广阔的时候，会不会是你今天请万峰为你祈祷，或者是请资深一点，请马丁路德帮你祈祷，请彼得帮你祈祷，其实某程度上都是一个圣徒相通的过程来的。我不知道你对这个的角度去解释圣徒相通又怎么看呢？怎么看在天上面那些众圣徒的祷告是好像香一样献在上帝的面前呢？好了，请来李松恩老师读出麦基牧师的稿件，带领我们今天穿越圣经去到启示录当中，看看天使手上所拎的东西。
横穿古今，主爱已超明，如月之约施救赎赦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分享了启示录八章二到六节，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跟着呢继续查考研读这卷书八章七节到九章一节的内容。读完启示录八章二至六节，或者有人忍不住发出疑问，香在祭祀当中所象征的是什么呢？圣殿敬拜的仪式当中有一个烧着炭的香炉，香倒在炭上面散发出香气的烟就会向上飘了，象征了圣徒的祈祷上升到神的面前。或者有人不禁说，天使吹号必然有它特定的原因的了。根据经文的记载呢，吹号是有以下三个目的。第一，警告世人，审判是确实的。第二，呼召神的军队来同邪恶的势力争战。第三，宣告尼赛亚君王的再来。这些警告敦促我们要坚定地信靠基督。这个时候已经是大灾难时期的中段，这些号的审判最终发展到基督降临地上，消灭他的敌人，并且引进他的国度。头四个审判涉及和人类有关的自然环境，后三个审判呢就影响人类本身。很多解经家发觉这些灾难和埃及当年所遭遇的呢是类似的。在旧约圣经里，号象征了神对人类历史的介入， 在新约圣经，吹号就和耶稣基督的再临有深远关系。号声的象征性意义有以下几点。第一，神对人类的警告。第二，神的行动和降临。第三，作为战争的信号召集人。启示录八章七节经文说，第一位天使吹号，就有驳子与火掺着血丢在地上，地的三分之一和树的三分之一被烧了，一切的青草也被烧了。这个是直接来自神的审判，而审判是会落在植物上面，由小草到大树无一幸免。首先是植物要受到审判，不过请注意，虽然只有三分之一的植物受到影响，但是这样却是对大地产生极大的冲击。神使用的工具就是植物最大的敌人火。神第一次审判地球的时候呢，是用洪水，现在呢是用火。大地要被烈火烧净，部分的森林和翠绿如茵的大草原将要被火焚烧。地的三分之一是指损害的广泛程度，这里的三分之一呢，不是说四分一或者五分一，而是三分之一。创造之初最先受造的生命就是植物，它亦都是最先被毁灭的。根据创世纪一章十一节记载，神创造宇宙的秩序是先做植物。神对植物生命的字面上的审判，就好像出埃及记九章十八到二十六节提及到埃及第七次瘟疫，就是字面上的意思一样。我在前面曾经讲过，埃及的瘟疫和吹号的审判是很相似的，绝对不是意外来的。如果你读出埃及记，你就知道第七灾的瘟疫确实发生过，因此你亦都要相信启示录所提到的瘟疫亦必定会发生。根据出埃及记九章二十五节的记载，圣经明确地讲出，当埃及降下冰雹的时候，在埃及遍地，雹击打了田间所有的人和牲畜，并一切的菜蔬，又打坏田间一切的树木。冰雹彻底地摧毁了埃及。在大灾难期间，第一支号角吹响的时候，地上将有三分之一的土地和树木要遭受到摧毁。约翰在这里所记载的是第一号之灾，描述了大患难后三年半期间发生的生态环境的破坏。而这个灾难和摩西时期降在埃及的十种灾祸当中的第七个是相似的，但是这个灾难还掺着血。埃及的第七个灾难是没有血的，而约翰在这里暗示这个灾难的程度是更加激烈更加严酷。第一位天使吹号的时候，地的三分之一和树的三分之一以及一切的青草都被掺着血的薄纸和火所烧。最合宜的解释就是按照字面来理解，这个可怕的灾难是降临在人类获得主要粮食的地方。第一支号吹响，就有薄纸与火掺着血丢在地上，是一个极大的毁灭来的。根据出埃及记九章二十四节的记载，火呢一般公认为跟随着大雷雨而来的闪电，或者因为电所产生的火球。根据约珥书二章三十节记载，血就可能是形容颜色的，亦可能指天灾所带来的毁灭和流血。另外又有人说血是指雨的红色，因为地中海一带大气呢有时充满了撒哈拉沙漠刮来的红沙，落出来的雨呢就成为红色。但是以这个作为灾难又似乎太过薄弱了。 约翰所描写的是极大的灾灭，地上的三分之一和树的三分之一是被烧了，一切的青草亦都被烧。毁灭虽然大，却仍然未包括全世界。不过作为一个警告，已经非常之严厉了。有人会问，这里讲一切青草都烧晒噃，咁点解九章四节嗰度又话不可伤害地上的草呢？咁样唔系有矛盾咩？首先呢度所讲嘅一切青草，有可能呢系指嗰啲被毁嘅三分之一地上嘅一切嘅草，但系其实呢啲问题同埋解释，我哋继续要转落去呢，显得系多余，根本亦都会违背咗我哋读诗词歌赋嘅原则嘅。呢度呢系一段热血沸腾嘅诗意描写，而唔系写一篇科学论文。所注重嘅系景物印象嘅生动，而唔系细节上嘅亮亮度度啊。嗱，约翰并冇说明系边个将火同埋将箔放落嚟，大概呢系嚟自天上嘅使者。咁究竟系边一个使者呢？其实亦都唔重要嘅。总之降喺恶人身上嘅灾祸就系从神而嚟嘅，历来都系咁啊，直到末日亦都系咁。启示录八章八至九节话：第二位天使吹号，就有仿佛火烧着的大山扔在海中，海的三分之一变成血，海中的活物死了三分之一，船只也坏了三分之一。在这段经文当中所描述的呢，是第二号之灾，即是神对海的审判，同出埃及记七章十四到二十五节所提及的降在埃及的第一灾呢，是非常相似。火烧着的大山是象征世界性战争，因着这场战争，三分之一的军舰和商船会遭到沉沦，三分之一的鱼类遭到死亡。血是强调战争的残酷性，代表了神对不信世界当中的罪恶行径的惩戒。有仿佛火烧着的大山扔在海中，使海的三分之一变成血，又杀死了三分之一的海洋生物，船只都坏了三分之一。这样不但进一步削减了人类本土的食物供应，亦都削减了由外地进口食物的途径。神直接审判的第二个对象呢，就是地球表面所占面积最广大的大海。根据创世纪一章九至十节记载，神创造植物的同一日，他将海和陆地分开。注意这段经文的用语，约翰呢不是说有一座被焚烧的巨山要被抌入海中，他是讲紧啊，指出有一股巨大的力量仿佛火烧着的大山扔在海中。很多人呢习惯将启示录归结成为象征性的书卷，所以呢我们就要特别留意多些约翰的用字了。你或者以为将启示录解释为象征性的书卷啊，咁呢可以啊减少好多麻烦。其实咁样做相反，令你读嘅时候理解嘅时候更加迷糊。神喺耶利米书五十一章二十五节讲到巴比伦嘅结局。经文记载话，耶和华说，你这行毁灭的山啊，就是毁灭天下的山，我与你反对，我必向你伸手，将你从山岩滚下去，使你成为烧毁的山。在这里呢，我们是需要按照字面的描写，这个火烧的大山将被抌入海中，海的三分一变成血，海中的活物亦死了三分一，船只亦毁去三分一。 约翰已经讲得好清楚，恩慈呢是不可以将这段经文解释成为象征性的讲法，因为约翰也没有说这些是象征。不过令我心痛的就是，反而那些在今世拒绝神、拒绝基督的人，他们将要面临怎样悲惨的命运。但是基督徒不应该只是担心，我们应该更多为主作工，激励我们去采取行动，将福音传到地极。这个是我们的责任，而且是非常严肃的责任。我们不能够阻挡审判临到世人，但是我们可以传扬福音，使到留在世上的人数可以减到最少，令少一些人经历大灾难时期。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第二支号吹响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事实上发生了什么事，因为这里是用间接的描写。在我们眼前不是一座烧着的山，而是仿佛一个烧着的山。同时呢，我们亦都不知道哪个将山扔入海中。没错，我们知道这些报应都是从神而来，但是神究竟委托了什么人去成就这些事呢？我们不清楚，亦无需知道了。第一支号的对象是地，第二支号的对象是海，海的三分之一变成血。这个亦可能是呼应出埃及记七章二十到二十一节所提及的海水变血之灾。反正呢，这一段启示录很多地方都会令人想起埃及的灾疫。约翰不单只要我们想起埃及，同时亦都要我们不忘记诗篇四十六篇二到三节当中的说话。经文这样讲，所以地需改变，山需摇动到海深，其中的水需攀滚翻腾，山需因海涨而颤抖，我们也不害怕。山被抌入海中当然可怕了，而作恶的人更加必定惊骇。但是属神的人就无需因为神对恶人的审判而惊惧了。海中之灾杀死了海中活物三分之一，那注意的感不是海水污染的结果，因为船只都坏了三分之一。这个不是自然结局，而是神的报应。启示录八章十至十一节说，第三位天使吹号，就有烧着的大声，好像火把从天上落下来，落在江河的三分之一和众水的泉源上，这声名叫恩尘。众水的三分之一变为恩尘，因水变苦，就死了许多人。今日呢，大家都在讲紧污染问题，特别呢是污染水源啊。嗱，人类就是罪魁祸首啦。我个人认为，人类如果想继续生存下去呢，就必须净化水源嘅。求生存原本是自然律当中的第一要务。人类如果要继续在地球上生存，是必须有所作为的。大灾难时期，水遭受污染，人类有三分之一的饮用水受到污染。根据出埃及记十五章二十二到二十五节记载，以色列人过红海到达马拉，那里的水是苦的。神就指示摩西将一棵树扔到水中，令水变甜。在启示录，一粒来自天上的大星令甜水变苦。摩西扔到水里面的那棵树，让人联想到基督的十字架。有一位圣经学者说，旧约的恩尘是用来作以下几种比喻。第一，指以色列的偶像，例如申命记二十九章十八节。第二，指灾祸和受苦，例如耶利米书九章十五节，耶利米哀歌三章十九节。第三，指不公义的审判，例如阿摩斯书五章七节。这一粒的大星是陨石来的，污染了世上三分一的水源，而这粒星的名字就是恩尘，是指神对人 拜偶像以及人犯罪所施行的审判。灾祸和痛苦是人受审判的后果。启示录八章十二节说，第四位天使吹号，日头的三分之一、月亮的三分之一、星辰的三分之一都被击打，以致日月星的三分之一黑暗了，白昼的三分之一没有光，黑夜也是这样。神所造的太阳呢，是人类赖以为生的光源和生命能量。人类对月亮和星辰的依赖呢，是比较少。神在创造的第四日再造这些光体，如今三分一的地球见不到光，神让那些光体发光，大光管昼，小光管夜，他们要做记号定节令。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二十九节指出，在大灾难的时候，这些光体要成为特殊的记号。他说，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自然律有了很大的变动，但是神设定了界限，只有三分一的光和白昼受到影响，光减少了三分之一。大家不是在这里谈论能源危机吗？大灾难的时候是会更加严重的。但是创世纪八章二十二节就记载神讲过，地环全流的时候，加息、寒暑、冬夏、昼夜就永不停息了。启示录八章十三节，我又看见一个鹰飞在空中，并听见他大声说，三位天使要吹那其余的号，你们住在地上的民，祸灾、祸灾、祸灾。第四支号吹响的时候，宣告灾祸和审判即将降临世间的警告是非常强烈的。后面三支号角和前面四支号角是分开的，他们是降灾祸的号角，针对我又看见一个鹰飞在空中并听见他这句说话。有人就会说，这只鹰懂讲说话，他真是一只老鹰来的吗？如果神能够让鹦鹉或者其他雀鸟说话，这样他让老鹰来说话又有什么稀奇呢？根据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二十八节的记载，神用鹰来宣告他的临到。经文说，狮首在哪里，鹰也必聚在哪里。这样是指哈米吉多顿之战以后的事情。最后三支号角和前面四支号角是分开的，因为这三支号角是宣告灾祸的号角。跟着下来，我们要读到很奇怪的一段经文，会让我们读起来恐惧战惊。有很多人对这段经文有不同的解释，但是我们依然是要依据圣经，这样就能够见到这里提及的景象并不是故意要来吓我们。如果你是神的儿女，你就不会经历这些事情。教会所讲有福的指望，不是说要忍受这些事，因为那个时候教会是已经被提到天上，不再在地上了。那个是在大灾难时期的事，凡拒绝基督的，他们都要经历。这些灾祸是大灾难期间最晦暗、最痛苦的时期。这样和但以理书九章二十四到二十七节预言中的70:7是有关的。那段期间就是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这一段的文字被公认为是最难解释。但是即使这里的比喻看来很离奇、不可思议，不过我们的原则呢，仍然是要以经解经。如果有更加恰当的解释，约翰是一定会讲清楚的。在启示录的九章一节，我们将会见到第五位天使吹号，一个星星从天上坠落到地上。启示录九章一节经文说，第五位天使吹号，我就看见一个星从天落到地上，有无底坑的钥匙赐给他。 请注意，无底坑，正确的意思就是、通到地狱的长长的通道。使徒老约翰说，我就看见一个星从天落到地上。前面呢，他已经见过两粒星的了，那些是坠落在地上的陨石。很多年前呢，我和太太看过流星雨，陨石就是流星，但是这节经文的星呢，和陨石是不同的。这里称呼它，是指出它是不寻常的受造物，是有悟性的。这个星和第四个号角所提到的星是不同的。这个星不但有悟性，它还有一把锁匙，它和没有生命的星体不一样。我们相信呢，这个星是撒旦。有人认为这个是敌基督，如果是敌基督呢，这样就是撒旦的化身。不过我不接受这种讲法，我认为敌基督是和基督背道而驰的，而他是被撒旦所掌控的。将这个星解释成撒旦的理由呢，有很多。先知在以赛亚书十四章十二节就说，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竟从天坠落？你这功败列国的，何竟被撼倒在地上？路加福音十章十八节就说，耶稣对他们说，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看到吗？撒旦好似陨石坠落咁样。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十一章十四节话，这也不足为怪，因为连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无底坑是通往阴间长长的通道。我们在启示录二十章三节呢，是会读到有关这个无底坑的描述的。英文的阴间和地狱都是指地狱，不过意思是有不同的。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二章四节说，若拿三日三夜在大雨土腹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主耶稣这里的意思呢，可能就是指阴间的。经文的讲解研习我们停在这里，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一方面我们好期待新天新地，但是我们亦都是知道新天新地来之前，上帝的天使的号角要被吹响。在那个时候究竟是一个好喜悦的过程啊，定是我们成日听到那些什么雷鸣、大声、闪电、地震、火都要降落来呢？究竟面对末日，面对上帝审判之日，面对我们要进入新天新地的日子，个心情系点呢？我好希望你系能够透过呢几次嘅启示录嘅研读之后，你系对于永恒有更多嘅理解，唔系好似平时净系好简单咁谂，好啊，翻天堂好开心啊！圣经唔系单单咁样记载，喺中间嘅过程经历咗啲乜嘢呢？咁就重温翻今日嘅内容啦。欢迎你随时发短信俾我啊，13229966122，抬头穿越粤语版，我系万峰，下次节目时间再见。